群山位于韩半岛西海岸，周围有大海和江河，是个土地肥沃、农产品丰富的地方。因为地处要冲，又具有天汇的条件，在日帝强占韩国时期，群山成为日帝侵占的主要目标。1899年，日帝在群山建设了港口，将全罗北道地区生产的大米运到群山，然后再从群山港运往日本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群山成了日本商人的经济中心地。就在今天，在群山仍然能看到过去的一些影子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说走就走》韩国行节目。今天的节目，我们将请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洪彩义导播为我们带路，介绍位于韩半岛西海岸的群山。从首尔到群山约200公里，开车约需要3个小时。洪彩义导播从群山港开始了韩国近代史的时光之旅。群山本是一个小小的渔村，自从建设了港口以后，就开始了遭受日帝掠夺的悲痛的历史。1899年，日本在人口仅有500多人的小镇群山建设了港口，又铺设了铁路，将群山当成了基地，大肆掠夺全罗北道一带生产的大米。以1933年为准，当时韩国大米总产量为1630吨，其中一半以上通过群山运到了日本。二战结束后，混乱的群山港恢复了平稳。在经过100多年后的今天，群山港成为一个很普通的宁静的港口。
在过去，群山是个规模很大的港口，大量的大米从群山港运往日本。如今在群山港已经看不到很大的渔船了，只有一些小渔船，约有20-30艘小型渔船出海打鱼。渔夫在那里整理渔网，准备出海打鱼。如今的群山像是个普通的渔村。
如今群山港已经失去了港口的作用，海边有一个生了锈的铁桥。群山历史解说室朴美子介绍说，
群山港这些仓库是大米仓库，大米仓库前有个浮桥，不管涨潮还是退潮，都可以在这里装船，将大米运往日本。退潮的话，浮桥会沉底；涨潮的话，浮桥就会浮起。浮桥的周围有很多铁链，在涨潮的时候，浮桥就会被铁链拴住，固定在海边。
日本人建设了浮桥以后，无论潮汐怎样，随时都可以利用浮桥运米。在经过100多年后的今天，拴住浮桥的铁链已生锈，让人感到岁月的流逝。离开群山港往前走，能看到地上有电车轨道。在过去，电车从内陆开到群山港，走不多远，街道两旁有日帝时代的建筑物，令人产生一种回到了上世纪20和30年代的错觉。
港口的这边有群山近代历史博物馆，还有以前的海关和以前的银行等建筑物。路上有电车轨道，以前路上可能行驶电车。从这些建筑物就能知道，以前这里是市中心。
群山虽然是个小城，市区规划的却十分的完整。日本人建设的金融机构和海关等建筑颇有规模，显示出当时日本企图吞并韩国的野心。 长崎第十八银行群山分行建于1907年，这是日本长崎银行在韩国设立的分行，是长崎银行第十八个分行。银行是单层白色建筑，屋顶为绿色，有拱形的窗户。日本人为了将粮米运往日本和收购韩国土地而开办了银行。洪彩义导播说，
现在我来到了当年的长崎第十八银行群山分行前，这座建筑物现在已经被改建成了近代美术馆。既然来到此地，就应该进去参观一下。
如今银行建筑已被作为近代美术馆使用，进入美术馆之后能看到当时日本人使用的一个超大型的旧金库，金库高为 1.5 米，宽为 1.4 米，铁质金库早已生锈。金库上写着几个大字，说明了当时的情况，令人感到悲痛。
金库上写的是到金库完全满了为止，韩民族需忍饥挨饿。从这两句话就能了解到当时被日本人掠夺的悲痛历史。
距离长崎第十八银行群山分行不远，还有另一座银行。这座银行是早已被关闭的国策银行朝鲜银行群山分行。在距离不远的地方就有两座银行，可见当时日本把群山港附近一带当成了掠夺的大本营。朝鲜银行群山分行是单层建筑，建筑物非常的雄伟高大。
顺着中央这条大街往前走，能看到朝鲜银行群山分行。银行是个很高的红砖建筑，从外表上看好像是两层建筑，其实是单层建筑。因为建筑物高大，屋顶很高，所以看起来像两层建筑。建筑物很雄伟，给人一种压迫感。
这座建筑物建于1922年，是当时群山地区最雄伟的一座建筑。不仅建筑规模大，同时还用大理石进行了装饰，成为当时权贵的象征。它的对面有一个壁画，非常引人注目。
街对面的右边有个壁画，壁画上画了装运大米的情景，还有背着孩子头上顶着包袱的妇女，以及拉人力车的车夫。看了壁画以后感觉很伤感，壁画上的这些人都在向前看，他们看的地方就是朝鲜银行群山分行。
壁画上的人以幽怨的眼神看着朝鲜银行，看着令人心痛。在日帝时代，群山约有一半是日本人，所以在今天，在群山仍然能看到很多日式房屋。有一个别墅被全罗北道政府列为物质文化遗产第200号。这个别墅本来是日本人熊本利平的住宅，熊本利平是当时群山地区最有势力的地主。别墅和群山市区有一段距离。洪彩义导播坐车来到了这座被列为物质文化遗产的别墅。医院的后面有条路，四周都是树木，走入林中小路不多久能看到一个别墅，这里就是熊本利平的别墅。
树林中有很多树木，很多都是树龄很久的大树。前面看到的别墅古色古香，就好像连续剧中拍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关内容的场景。
熊本利平本来是放高利贷的商人，不能偿还贷款利息的农民的土地就归他所有，他就以这种方式积累了财富。据悉，他当时拥有的土地多达480万平米，为他耕田的韩国农民约有2万人，难以想象他到底有多少财富。别墅的屋顶并非是日本式的屋瓦，而是用宽阔的石块一层一层铺设的， 屋外墙壁是用木材建造的。群山历史解说室朴美子介绍说，
屋顶是用名为青石的石块铺设的，这些木材是从白头山运来的落叶松，这些作为底部基础的石块是从江边运来的，房子看起来很特别。建造这座房子费了很大的功夫，是韩国境内首次用国际公制建造的建筑物。
房屋已经建了有100多年了，但地板仍然十分坚固，走在上面不会发出声音，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最高档的。
从门厅走入，能看到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历史悠久的吊灯，还有从英国王室博物馆买的画，那边还有只能在教堂里才能看到的彩色玻璃，不知当时是从何处运来的这些大理石。那旁边还有一套壁炉，可以看出当时费了很大的功夫布置这座房屋。
韩国独立之后，韩国农村保健卫生有功人士李永春博士曾住在这座别墅里，所以目前这座别墅被称为是李永春纪念馆。从李永春纪念馆往北走，坐车约15分钟即可抵达东国寺。在群山旅行绝对不能错过东国寺。在日帝强占韩国时期，日本人在韩国共建造了500多个寺庙，除了东国寺以外，其他的寺庙全被拆除，东国寺是唯一在韩国留下的日本式的寺庙。
안바당에
站在前面的院子里能看到整个庙宇，规模不很大，最特别的一点是寺庙里没有五色丹青，屋子的屋檐下也看不到丹青，全是白色的，还有黑色的屋顶和柱子，颜色很单调。
国寺大雄殿也是黑屋顶白墙壁，和韩国寺庙截然不同。东国寺的前院有个石碑，石碑上写着日本佛教曹洞宗的忏谢文。曹洞宗是日本佛教最大的教派，他们在日本侵略亚洲国家时期曾助一臂之力。1992年11月，曹洞宗发表了对殖民地时期的暴行进行忏悔的忏谢文。东国寺方丈宗杰大师介绍说，
这是建设东国寺的日本曹洞宗的总务总长发表的文章，石碑上有日文还有翻译的韩文，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日本在外国发表的忏悔文，以后日本不会再发表这类悔改文了。
石碑长3米，宽2.3米，上面用韩文和日文两种文字写了忏谢文。宗杰大师念道，
我们再次发誓绝不再犯下这种错误，对过去因日本的压迫而遭受痛苦的亚洲人和韩国人深感歉意。信奉佛教的曹洞宗站在加害者一边，对过去犯下的错误真诚做出道歉。
石碑前还树立了一座和平少女像，东国寺是唯一建立和平少女像的寺庙。少女像前约3米处有个正四方形的小池塘，池塘代表大韩海峡，渡过大韩海峡就是祖国了，但少女却不能返回祖国。在过去了100多年后的今天，群山地区很多遗迹都被列为近代文化遗产，韩民族历史上的悲痛处处可见。在群山旅行的过程当中，心中始终感到十分的沉重。 正如寒冷的冬天过去，温暖的春天就会来临。期待过去的悲痛成为未来的教训，让历史不再重演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在今天的《说走就走韩国行》节目当中为您介绍了群山，在下周的同一时间里，我们将为您介绍《群山之旅》的第二集，介绍群山地区的文化和艺术。至此，今天一个小时的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